第一个因素呢，取决于就是说物种的地理分布范围。我们把这个分布范围比较大的呢，用 A 加来表示。这个分布范围比较小的呢，用这个 A 减表示。第一个取决因素，物种的地理分布范围。第二个是它的生境的耐受性。在个体生态学里边，我们学过了耐受性定律啊，什么耐受幅啊等等这些，这就是说，在这里就指的就是说生境的耐受性。当它的耐受性比较大，它的生态幅呢比较宽的时候，就是说这种动物，我们用 B 加来表示；而它的这个耐受范围比较窄的时候呢，用这个 B 加，这个用 B 减表示。这是第二个因素。生境的耐受性。第三个呢，用种群的大小，大的种群啊，大的局域种群呢用 C 加表示，小的呢局域性的种群呢用 C 减表示。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三个，用这三个因素呢来衡量一下，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处于这种稀有啊或者濒危啊这些物种是如何划分的。对于稀有的物种呢，如果不加以保护，它很容易灭绝。第一个说当它的分布范围比较广，生境的耐受性呢它的生态幅呢也比较宽啊，种群数量比较大，这些个呢属于这种广物种，它是在我们生物圈里面分布比较广的这些物种，比如说像麻雀啊，这是动物植物呢，就是说蒲公英等等啊。第二种呢，就是说像它这个地理分布比较分布的范围比较窄。而它的生境的耐受性呢比较高，而种群数量也比较大，这样的呢是容易处于这种易于灭绝的这种动物啊，因为它的分布范围比较狭窄。在这里面举的例子啊，白腰雪雀或者还有是棕雀雪雀，这两种雪雀。第三个说，当它的分布范围比较广，它这个耐受性比较低，但是它的种群呢比较大，这些个呢也是比较容易灭绝的物种，像一些鲸类。而对于这些个地理分布范围比较广，而耐受性呢也比较大，但是它种群数量比较少，像这些个物种呢，它也是容易灭绝的，比如说老虎啊猎隼啊等等这些对于这些分布范围比较窄它的耐受范围呢，就是耐受幅也比较窄的这些个动物，而但是它的种群数量比较大呢，这些也是容易灭绝的，像大鲵。这个大鲵主要是分布在什么地方？是吧，然后在河南一带分布比较多，是吧？而对于这个地理分布呢比较窄，而耐受幅比较宽，但是它的数量比较少，这样呢也是容易比较灭绝的。比如说夜猴啊等等这些。还有一种是它的地理分布范围比较广，它的生境的耐受性呢比较，耐受范围比较窄，而它数量呢也很少，这样的物种呢它也容易灭绝，比如说像大宝。但是这种动物现在就是人工繁殖的已经很多了，是吧，就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方法了，就是人工繁殖。 最后这种说它的地理分布范围呢也比较窄，而它的生境的耐受性呢比较低，数量还很少，这样就是处于一种极度濒危的动物了。这都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吧，什么大熊猫、羊子，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这些动物。这部分给大家介绍完呢，大家头脑应该有一个思想，就是说将来你会遇到，就是说让你分析一下啊，遇到问题就是说这种动物它是处于什么状态，说有的人说是处于濒危，有说易危啊，你会做出个判断，判断之后你还有什么样的根据，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它会处于这种状态，大家自己要会分析啊。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物种的濒危等级啊，在这里边呢就是说有很多，比如说 IUCN 还有中国的红色名录啊，是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些名录等等啊。接下来呢把这个国内外比较重要的几个保护机构对濒危物种的这种划分这个标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小种群的概念，最小种群存活率啊，就是说一个种群它最小能有多少个个体才能使这个种群能够繁衍下去不至于灭绝。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比如说这些一些个圈养动物它野外放归的时候啊，就是说你在野外中有多少个体存活了啊，就是这些个个体达没达到它最小存活的数量。所谓最小生存种群数量呢，它是指对于任何一个生境中的任何一个物种，它不论可预见的统计因素、环境因素以及一些个遗传随机性和自然灾害如何影响它，这个物种的最小生存种群呢还是孤立的种群，它能够在1000年内能有99%的几率存活下来啊，我们就把这个种群的数量称为最小存活种群数量。所谓最小种群生存数量呢，它是对于任何一个生境中的任何一个物种啊，不管它这个可预见的统计因素、环境因素、遗传随机性和自然灾害如何影响它那么这个物种的最小生存群还是可以孤立的种群呢，它能够在1000年内有99%的个体能够存活下来。我们把这个种群的数量就叫最小种群数量。那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濒危的等级。第一个介绍的是 IUCN 这个物种红色名录啊，就是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是吧，就是什么是 IUCN， 它中文名以及英文咋写的是吧，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 IUCN。 第二个是 CITES 公约啊， CITES 公约濒危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啊，第二个。第三个呢是中国濒危动植物红皮书，濒危动植物红皮书这个大家都见过是吧，咱们学院的资料室呀、图书馆各处都有一个红皮的，比较厚，它分为好几个，是兽类啊、鸟类啊，它根据不同类分了好几种啊。最后一个呢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名录啊。以上四个呢就是目前就是在国内外比较权威的一些个组织机构它对濒危物种的划分。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IUCN 这个濒危物种的等级，首先它分两个，有一部分呢它是没有评估的啊，我们把它称为未评估，这个是用这个 NE 表示，这个简写大家要明白啊。还有一部分呢它是已经评估的在这评估里面，就是评估的这部分动物里边呢又分两种，第一个种就是数据不是数据缺乏，就是说数据不是很充足就是说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就是数据不是很充足的这是这一部分。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已经有充足的数据数据已经很充分 分为质量。在数据比较充分的这部分个体呢，这部分群体里边又分了很多。第一个是说这个，灭绝的，啊，就说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已经灭绝了的这种动物。这用 EX 表示。第二个呢，就是说野外灭绝，EW 野外灭绝，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动物园还有一些个存活的个体，啊，它指的是这部分。虽然说野外灭绝了，但是在动物园里面存在的。这接下来呢，这是受威胁的，然后呢，就是接近受威胁的，最后这种呢，就是说，那个关注的比较少了，啊，就是最近也很少关注的这部分个体，在受威胁的这部分呢，又划分了三个等级。第一个是，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极度濒危，是吧？啊，就是可以分为极度濒危，啊，就是受威胁的这部分个体里，啊，第一个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极度濒危，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我们就翻译成就是濒危，就是说，很多学者呢，他可能他翻译的中文的意思不一样，就是这个词用的不一样，但是意思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就是我们用这个简写，就像以后大家就是写文章呀、看文章呀等等的时候，当你说了一个动物的时候，尤其在国就是你要去国外做报告的时候，你经常说一些拉丁文，拉丁文呢就是国际上都是通用的，可能是咱们中国翻译成这个，就像马路。啊，什么 red deer 啊 ，cray 啊，就是这个是翻译不同种的都是，这个是第二个，在这个濒危里面，第三个还有易危，就是这样分为易危，就是 VU， 这就是IUCN 这个组织，它对濒危物种的等级呢是这样给大家划分的。接下来好像是有一张中文的片子是吧？大家简单看一下，啊，就是已评估还有未评估的，然后数据不足，还数据充，就是已评估的呢也有两种，一个是呢数据比较充足的，足够的，数据不足够的，不足够的呢我们就没有划分啊，因为也没有划分的意义，对于数据比较充足这部分呢，首先呢我们就要分为这四种，一个是它灭绝了，啊，就是无论是。这个在野外或者是动物园呀，或者饲养场等等都没有的，就是称为灭绝。第二个呢，就是野外灭绝。刚才给大家介绍啊，可能会有一些个饲养的个体。第三部分呢，受威胁的。啊，受威胁呢，它又分为三种，就是极度威胁啊。第二个是濒危，第三个是易危。数据足够这里边呢，还有一个低危。就是什么依赖保护，还有接近受威、略受关注啊等等。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 CITES 公约里边，它列了用了一个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用这种三个结构，来给大家区分了一下，就说他们，就是主要是这个关于贸易这方面，它是怎样规定的。在这个公约的附录一里边，它主要是指有灭绝危险的动物，就是这个公约呢仅指以商业为目的的国际贸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允许进行贸易的，它是指是有灭绝危险的动物啊，仅指以商业为目的进行国际贸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够允许的。大家应该知道哈，就是说这个附录一、附录二和附录三，它指的是一些个什么样的动物可以进行贸易，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贸易。说仅指以商业为目的的国际贸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允许进行。在这里边他举了一些个灵长类，大部分的灵长类都属于这里边。还有现在这些这个海龟、鲸类，还有一些猫科动物，几乎都是处于濒危的，在附录一里面都是处于一些濒危的这些个动物。 在附录二里边呢，它是指那些目前虽然没有濒临灭绝，但是如果对其贸易呢，不加以严格控制，就有可能面临着灭绝危险的一些物种。在这里边呢，它列举了一些个，所有未列入附录一内的猴类、鲸、海豚、熊、猫科动物，还有鹰隼、蟒蛇等等，还有一些植物。这是附录二，它也指一些个目前虽然没有面临着濒危，但是说呢，如果说对它这个贸易不加以控制的话，它有可能面临着灭绝的危险。附录三里边它包括了，就是说包括任何一个缔约国提出的进行特别的管制并需要其他成员国给予相应的管理的一些物种。这就是这个 CITES 公约呢对野生动物管理的时候，它也是为了这个防止一些濒危物种灭绝等等，它采取的一些个制定的一些个方法需要大家就是共同遵守的一个约定。我们看一下，看第三个中国濒危动植物红皮书，它分为两部分，一个就是濒危动物的红皮书，一个是濒危植物的红皮书。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个都是由国家环保局还有这个濒危物种委员会编制的，它分为鱼类、两栖、爬行、鸟类和兽类这四个专辑是鱼类、鸟类、爬行类、鸟类、兽类这几个专辑。在这里边它详细介绍了每一个物种就是它的分布，它现在受威胁的程度，以及如何保护等等，就是说还有一些目前已经采取的措施。在这个濒危中国濒危动植物红皮书里边，它对濒危的等级呢划分了八个。第一个也就是说灭绝、濒危、易危、稀有、未定、数据缺乏、受威胁和贸易滞危等等，它就是根据就是说有一项说受威状态，也就是目前受威情况它就会写说一个数据缺乏呀，或者是濒危呀，或者是灭绝呀等等。在这里边它也给就是大家介绍了一下目前的它一些个人工养殖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就是介绍的非常详细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下。介绍的第四个是最后一个关于野生动植物保护所采取的一个方法，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呢，它分为一二，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就是说分为了一级和二级两种。然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名录呢，也是分为了一级和二级这些个两种这些网上的资料都特别多，大家有时间的话感兴趣可以看一下。接下来介绍一下种群的多度的估计这个多度呢，所谓多度就是在一定范围内个体的数量，在一定范围内个体的数量也就是说这个种群的密度其实这部分呢就是介绍一下它的种群的密度以及它的丰富度丰富度呢，它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物种的多少就是说这两个概念大家要分开就是说它的密度和丰富度所谓这个多度，它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个体的数量，而丰富度呢，它是在一定范围内物种的它这个多少关于种群的密度的估计方法呢有两种，一个是绝对密度，是一个是相对密度。所谓绝对密度呢，就是说我们对所研究的这个种群的个体呢去计数去计数呢，然后来呢来算它这个密度。而这个相对密度呢就是表示个体多少的相对指标，对，我们用一些个间接的这些个参数来计算，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它留下的这些个石痕粪便呀、尿液呀 啊等等啊，以及它脱落的毛发呀，用这些间接的指标，通过收集这些间接指标它的数量呢，我们从而来计算这个种群的密度，这是它的相对密度。下面我们着重讲一下它这个绝对密度的计算方法。绝对密度它就是绝对密度估计是总数量调查计数某地段全部生活个体的数啊。目前呢，关于绝对密度这个计算呢，常用的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取样调查，我们来计数种群的一个小部分的这个数量啊，通过这小部分的数量呢，我们来推算整个种群的这个数量，这是取样调查。第二种呢就是验荒法，验荒法它就是说在若干验荒中呢取计数全部个体，然后呢将它这个平均数推广，用来估计整体。这个验荒法是这样的，比如这样，在它这个四个角各设一个小样方，中间再设一个小样方，是吧？比如说我们这是五个样方，是吧？在这个五个样方里，我们去计数个体的数量。第一个样方呢，我们用 N1， 第二个呢用 N2、N3、N4、N5。当我们把这五个样方的数量都计算，都通过实际去计数之后呢，把它们加起来，就是 N1 加上 N2、N3、N4、N5。加起来之后呢再除以五啊，这就是说平均每一个样方它的物种的数量，这个物种数量之后呢，我们用这个数量除以它的这个，因为我们设样方的时候面积就是一样的，除以它这个面积，我们就可以看知道它单位面积这个种群数量是多少，从而呢我们把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区域的总面积乘以它单位面积，这样呢就得出了我们这个样方里边这个整个这个样方里面种群数量是多少的。在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你在这个计数的时候，为了防止重复计数，比如说我们在这边看到的这边这四边，是不是我们在走的时候会看到我们这个两侧以及前方它我们碰到的这些个动物的个体数，为了防止重复计数，像这个两侧我们只需记一侧就可以啊，这就是说在这个样方取就是样方法里边注意的一个问题。还有一种是我们可以这样设样方啊，就是说根据我们研究的这些个区域它的形状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就是采这种长条性的这种设样方，比如说这个样方间隔距离是一样的，比如说十米啊或者是二十米啊啊等等，这样都可以。等到它的计数方法和我刚才说的第一种计数方法是一样的，在每个样方里我们去计数我们碰到这些个这个个体数，为了防止重复呢，我们在两侧看的时候只记一侧的就可以了。这是样方法，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第二个呢是标志重补法，标志重补法呢就是说在调查的地段中捕获一部分个体进行标记，然后呢再放回去，经过一段时间呢再重补，在重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捕到一些标记的和没有标记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计数一下已经标记的被重补回来的个体是多少，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它总共的这些个个体数了。那比如说这个给大家介绍这个标记重补啊，比如说整个的这个区域里边它有 N 个啊，这个是总数，标记在这一研究的区域里边，比如说总数有 N 个个体，然后我们第一次呢取出了一部分，把这部分都标记了，标记成 M， 把这 M 个个体标记完之后我们再放回它的区域里边，过一段时间 过一段时间呢，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取出一部分个体，我们这个都是可以计数的，是吧？就是取出了多少个个体，在大家头脑中清醒啊，你取出的这些个体里边有标记的和没有标记的。这个 M 呢，就是我们标记的，你取出这部分个体，它标记了多少个，我们可以算一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这个我们所研究区域里边它总共有多少个体了，对不？这个是我们未知的，我们第一次标记了多少个是知道的。然后呢，当我们第二次重新重补一部分的个体的时候，它包括了标记和未标记的，这个我们可以数出来，计数出来。然后标记的个体呢，我们也可以计算出来，这样通过这个比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总数是多少了。这就是标记重补法，听明白了吧？好，第三个去除取样法。去除取样法呢，这个方法其实它是对一个标记重补法的一个简化了的一个模型，它是以单位时间的捕获数对捕获累计数，然后做图，得到了一条回归直线，直线的 x 轴上的截距呢为估计的种群的数量。这个去除取样法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区域里面，区域里面有 n 个个体，我们每次都会取出一部分。我们第一次取出了。第一次取出了x1，此时的总数这个时候呢总数是 y1，然后我们这个往回放了，然后呢再取，这是第一次是吧？第二次呢，这个时候它的总数就是这个是吧？就是 x1，我们第一次嘛。第二次呢，我们取了 x2 个个体，这时候总数呢这样，然后这样重复下去，重复 n 个个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最后的结局我们是取没了，是不是？我每次都取，然后最后取没了。但是呢，当它数量特别大的时候，我们这工作量就会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把它取没啊，取一部分，比如说取三次五次呢，这样呢我们很直观的能看出来 x 和 y 之间它就是一个线性关系。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一种线性关系，然后我们这样我取出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取了五次，然后相应的就是总数呢，这个 y 就是 x1 加 x2 x3 加 x4 加 x5 这样的算出来。最后呢，我们最终是想得出了这个方程，是不是？得出这个方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 A 和 B 分别是多少了。我给大家画一下啊，就说这个具体的这个是怎么做的。比如说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然后是就是 x1 吧，这是 y1，平均值，这些大家都可以计算出来。x 的平均值，这个大家也能够算出来，是不是？ 这个平均值，然后这个呢是，这个是 y 的平均值。这是 y 一，我们第一天捕获的是用 y 一表示，第二天呢捕获是用 y 二、y 三、y 四、y 五，然后最后呢有个 y 的平均值，平均值就是他们五个相加除以五，然后这个 x 呢也有个对应的，然后呢这是有一个 x 的这个平均值，这都能算出来是吧？这个 x 平均值算出来之后呢，这些个数也都能算出来。这个 y1 减去 y 的平均值，就是我们第一天捕获的数，然后减去这个平均值。这个 x 减去 x 的平均值呢，就是比如说以第二天，就是第二天我们所获的总数减去它这个平均值。第二天所获的总数呢，就是第一天加上第二天所获得的、所捕获的这个个体数。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B 值。这个 B 值算出来呢，我们就可以，通过 B 值呢，可以算出 A 值，这样我们这个曲线就能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这个直线它就是一个这种线性的关系。当这个曲线、这个直线线性的这个直线画出来之后，我们它这个横轴，当把 y 取零的时候 ，x 呢，它这个值就是整个的。这个区域里边都是个体数了，大家再想一想啊。我们常用的就是标记重补法，这个你一定要会，一定要明白。而且接下来这个呢，接下来我们这个方法是对标记重补呢一个简化了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型。